我们今天的读经是从列位记第四章一到十二节。
我们今天的读经是列位记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二节。
大家起立，
请大家起立。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沾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淌血七次，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要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油，乃是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以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以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样，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到灰之所，用火烧在柴上。这是神的话，
这个是神的话。
各位请坐，
大家请坐。
在上次的正道中，我们已经思考了有关三种不同的所献的祭。
在上次的正道之中，我们已经思考了三种不同的所献的祭。
所以本来是五个祭要一同谈，可是如果一起谈的话，那可能时间太长了。
本来是五个祭一起讲的，但如果一起讲的话，时间可能会很长。
所以就分了两次来谈。
所以分了两次来讲。
第一个是燔祭，第二个是赎祭，第三是平安祭。
第一个是燔祭，第二个是赎祭，第三个是平安祭。
第三的这三个都是这些有一个共同点。
这三个都有一个共同点。
因为他们都是烧在燔祭坛上。
他们都是一起烧在燔祭坛上。
都是献以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都是献给耶和华一个馨香的火祭。
可是这三个呢，各自都有不同的目的。
但是这三个都有各自都有不同的目的。
这个燔祭呢，就是献给耶和华作为罪的，作为赎罪的。
燔祭献给耶和华作为赎罪的，
就好像是为我们的罪付上这个代价。
好像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
然后赎祭就是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
赎祭就好像向我们向神献上感恩。
然后最后就是平安祭，就是我们与神的这个亲密的交流。
最后是平安祭，就我们和神一个亲密的交往。
那今天我们将继续看接下来的两种这个所献的祭。
今天我们会继续来看向神所献的两种祭。
按照圣经来说，一个叫赎罪祭，一个叫赎遣祭。
按照圣经讲话，一个叫赎罪祭，一个是赎遣祭。
然后呢，我们继续再看下去呢，就是看神对这些祭司怎么样的嘱咐他们，吩咐他们怎么做。
我们再看下去，就是神对于祭司怎样吩咐他们所做，
特别是有关这五种所献的祭，
特别是五种所献的祭，
特别是有关血，还有有关要烧些什么，
特别有关血或者要烧些什么。
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呢，这两种赎罪祭还是赎遣祭呢，好像有点模糊。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赎罪祭和赎遣祭好像有点模糊，
甚至有一些困惑，
或者有点困惑。
因为一个叫赎罪祭，一个是叫赎遣祭，罪和遣到底有些什么大区别呢？
因为一个赎罪祭，一个赎遣祭，究竟罪和遣有什么大分别呢？
之前的这个燔祭啊，这些还有这个平安祭，都是跟这个都是跟罪跟遣有关的。
之前我们所讲的燔祭或者平安燔祭或者平安祭，都是同于啲罪同埋遣系有。
那到底区别在哪里呢？
究竟系有啲咩分别呢？
解经家 Wenham 他就指出，就是说罪呢扰乱了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
在温馨他说罪让到我们同神有扰乱了我们同神的关系，
而且不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受扰乱，
不单止我们同神的关系，人同人的关系都受到扰乱。
所以在燔祭的时候呢，
所以在燔祭的时候
最主要的乃是要缓和神的震怒，
主要就是缓和神的愤怒。
那么在这个平安祭里面呢，我们是与神有这个亲密的交流在一起，就好像跟神一同坐下吃饭一样。
在平安祭里面我们同神有一个交流，就好像我们同神一起坐下吃饭一样。
那么现在在这个赎罪祭里面呢，
那在今天的赎罪祭那里呢，
最关注的就是我们要得到洁净，
最关注的就是我们要得到洁净。
因为罪不只是使神发怒，
因为罪不单止让到神发怒，
罪也让神的圣殿被受到污染，
罪也都让到神的圣殿受到污染，
以至于圣洁的神不能够住在他的圣殿，属于他的圣殿里面。
所以有罪的人不能够是住在神的圣殿当中。
所以呢，这个赎罪祭呢，我们可能更恰恰的说是一个洁净的一个祭礼。
所以赎罪祭可以讲话是一个洁净的礼仪，
因为它主要的目的乃是要洁净圣殿里面，
它主要的目的是洁净圣殿里面，
或者是说洁净神的圣殿，
或者是讲洁净神的圣殿。
然后在这个赎犬祭呢，
在这个赎犬祭呢，
最主要的就是因为这个罪所带来的损坏而要造着要给予补偿，
是藉着罪所带来的损坏给一个的补偿，
所以就可以称为是一个赔偿礼，
可以讲是一个赔偿礼。
所以现在我们要更深入的来一个一个来看，
我们应该更加深入一个一个这样去看。
首先我们看这个赎罪祭，
我们第一是看到这个赎罪祭。
当我们提到这个赎罪祭的时候，
当我们提到赎罪祭的时候，
不是，当我们提到这个燔祭，第一个那个燔祭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燔祭的时候，
我们所关注的呢，就是人把什么祭物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是将讲到人怎么将这个祭是带在神的面前，
而且带到神的面前是按照他们的各自的经济状况。
现在他带到神的面前是按照个人的经济状况。
上次说了，就是比较有钱的带一头牛，比较没钱的就带两只那个鸽子雏鸽。
我之前所讲的，比较有钱的带一只牛，比较穷的是带两只鸽子。
现在我们提到这个赎罪祭的时候呢，
当我们今天提到赎罪祭的时候，
我们所关注的就是犯了什么罪，
我们所关注的是犯了什么的罪，
然后谁犯的罪，
还有谁犯罪。
首先这个赎罪祭呢，提到所关注的是两种不同的罪，
我们赎罪祭所关注的是两种不同的罪。
我们如果看这个利未记第四章2节、13节、22、27节这四节呢，所提到的都是有关无意中所犯的罪。
我们在头上利未记所讲的都是无意中所犯的罪。
然后在第五章呢，1到4节呢，所提到的就是我们忽略没有做某件事而犯的罪。
而在讲到利未记第五章所讲的，就是我们忽略了是所犯的罪。
那可能我们立刻会想到，那如果故意犯的罪，明知故犯的罪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想到是明知故犯的罪，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犯罪的人将要被剪除。
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所犯的罪的人就会即将会被剪除，
就是民数记第15章30、31节所说的，
就是民数记所讲的。
比如说明知安息日不可以做事，那么故意去做，那被逮到的人呢就要被剪除，就是被处死。
就是讲到话安息日我们不可以做，而 去做这件事，这些人就会被逮捕和被剪除。
那么有关这些无意中所犯的罪要怎么样得到洁净呢？
但这些无意所犯的罪我们怎样得到洁净呢？
洁净的意思就是让得到神的饶恕赦免。
洁净的意思是得到神的饶恕和赦免。
那么就要看谁犯这些罪，
就看看谁去犯这些罪。
那利未记第4章呢，给我们看到有四种人，
你未记第4章讲到讲到四种人，
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
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
那第一个处理方法呢，就是对于自己受膏的祭司和全会众。
第一个处理方法就是对于受膏的祭司和群众会众，
同样一个处理方法，
同一个的处理方法。
然后另外一个处理方法呢，就是为着那些官长和普通老百姓。
第二个处理方法是为着官长和普通的老百姓。
那首先呢，对这些被受膏的祭司和这些全会众的话，
第一个就是受膏的祭司和群会中的话。
那么在这个献祭的时候呢，那一个祭司就是受膏的祭司呢，他要把动物的血带进这个会幕里面。
那受膏的祭司要将动物的血带在个会幕里面。
刚才我们读了第四章一到十二节，就是进到会幕里面呢，他要用指头沾在血里。
在进入了会幕里面，他用指头垫在血里面。
然后他站在这个会那个会幕里面的幔子。
而且他站在会幕里面的幔子。
我们知道这个幔子是把至圣所跟圣所割开的。
幔子是将至圣所和圣所分开的。
我们知道祭司一般不能随随便便进到至圣所。
我们知道祭司不可以随随便便去进入至圣所，
只有一年一次大祭司可以进到至圣所，
只是一年一次大祭司可以入至圣所。
那是我们下次在十六章下下次在十六章的时候要谈到的，
在下下次第十六章的时候我们会提到。
那么这一次呢，这个祭司进到至圣所的这个幔子面前，
这个祭司是去到至圣所的幔子面前，
他是用指头把在幔子上弹下七次，
他用指头将在这个幔子里面是弹七次，
然后呢他还 要把那个指头沾血的时候那个抹在这个幔子前面呢，有一个那个烧香的一个坛子，
而且他要将这个指头是抹在这个在幔子前面的这个坛子上，
然后呢在这香坛子四角上他就把公牛的血那个抹在上面，抹在四角上，
然后将这个坛子的四角里面他要将这个动物的血抹在上面，
之后呢才带到外面的燔祭坛上的脚，那个倒在他的脚下，
然后才带出去外面的燔祭坛上，然后倒在个脚下个上。
那现在我们看到另外一种对待呢，有点做法有点区别的，
然后我们看到另一种对做法有点分别，
就是如果官长或者是普通老百姓他们犯了这个无意中的罪，
如果是官长或者是平民百姓犯了无意中的罪，
最明显的区别呢，就是这个血没有带进会幕里面，
最明显的分别就是这个血母并没有带入会幕里面，
而祭司只是把这个血呢抹在会幕外面的这个燔祭坛的四角上，
他祭司只是将这些血是带在会幕外面燔祭坛的四角上，
然后剩下的呢就倒在燔祭坛的脚下，
剩下的就倒在这些燔祭坛的脚下。
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的对待呢？
为什么有这样分别的对待呢？
难道神看高不看低，或者是这样的区别的对待吗？
难道神要 是看轻或者看重这些分别的对待吗？
首先我们必须要提醒自己，就是说神的会幕呢就是在人间，就是在百姓的中间。
首先我们要提醒自己，神的会幕在人间，就是百姓中间。
可能我们曾经看到这一些图画，就是中间的会幕，然后四周都是百姓的帐幕。
我就或者看到一些图画，中间是会幕，或者外面四周是百姓的会幕。
那么神的帐幕在人间呢，是一个很大极大的祝福，可是同时也是一个极大的危险。
神的帐幕在人间是一个极大的祝福，也是极大的危险。
因为如果百姓当中有一些不洁净的事、污秽的事呢，那么就会引起神的震怒，以至于 导致死亡。
如果百姓当中有些污秽的事，就会引起神的震怒，引致死亡。
所以百姓只有面对两个选择，
所以百姓拣咗有两个选择，
要么就是行洁净礼，
一系咧就系要行洁净，
要么就是死亡，
一系咧就系死亡。
所以我们必须知道，就是注意呢，不只是让我们人受污秽，
我哋要注意到唔好让人受污秽，
就是污秽了神的子民，
就系污秽咗神嘅子民。
同时呢，因为神的帐幕在人间。
同时因为神的帐幕在人间，
那么这个罪也污秽了神的帐幕，
这个罪都污秽了神的帐幕，
那么就需要按照神所颁布嘱咐的方式呢，用动物的血来洁净神的帐幕。
所以我们要按照神的吩咐的方式，用动物的血来洁净。
那么当一个官长或者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呢，受污秽，
当我们的一个长官或者一个普通老百姓受到污秽，
那么他们所带来对于帐幕神的居所的这个污秽呢，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对于神的基础的污秽是有限的。
因为我们知道百姓官长都不可以不允许进入这个会幕里面。
因为我知道百姓和官长都不能够进入去会幕里面。
可是如果当这个祭司受膏的祭司或者是全会众犯罪的时候，
当我们这个受膏的祭司或者是全会众受犯罪的时候，
情况就更加的严重，
情况就会更加的严重。
不只是这个帐幕的里面不只是外面，里面也要得到洁净，
不单在外面甚至里面都要得到洁净，
而且他们所献上的这个祭物呢也更加的贵重，更加的昂贵，
而且他们所献上的祭物是更加的贵重和昂贵，
而且他们所烧的不只是在燔祭坛上所烧的不只是脂油，不只是腰子，不只是这个肝而已，
我们不单只是在坛上所献的是脂油、肝或者腰子，
整条牛都要带到营外去烧，
整只牛都要带去营外来烧，
所以这就是洁净礼的重要性，
净礼的重要性。
然后至于这个无意中所犯的罪呢，就是刚才第五章第一到第四节所提的，
至于这个无意中所犯的罪，好像第五章第一到第四节所提到的，
这里提出四个例子，什么叫做忽略 所犯的罪，
这里举出四个例子 讲明是什么叫忽略的罪。
第一个情况呢，第五章的第一节呢所说的就是，当有人比如说有人在街头上说，有没有人看见刚才所发生的事，有没有证人，可是你在场你却不愿意出来作证。
第一件事呢就讲到当时人问到有那件事发生有没有证人，你在场但是你没有出来做见证，
所以你就应该作证，可是你没有出来说真话真理的话，那么你就有这个忽略的罪。
如果你应该要出来做了见证但你没有讲真理的话，那你就是做犯了一个忽略的罪，
这就是所谓英文所说的 sin of omission， 就是应该做没有去做的罪，
就是英文所讲的 omission， 就是说你应该要做但你没有出来做。
然后第二第三呢，
第二第三呢，
就是有一些相似，
有一些相似，
就是如果你不小心弄到了一些污秽让你不洁净，
就是你不小心去碰到一些东西令到你不洁净。
刚才说了这个受污秽是很重要必须要受洁净的，
之前所讲的这个受污秽很重要的必须要受洁净，
可是你不把它当作一回事，
但你不当作一回事，
你没有去行洁净礼，
你没有去行一个洁净礼，
然后之后呢你就会你感觉到受责备或者是醒觉悟过来，
最后你感觉到受责备或者心里面是醒悟过来，
所以你就必须要去行这个洁净礼，
就是你又必须要去行这个的洁净礼。
然后第四个呢，最后一个呢，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
就是你太快的去答应有些人什么事，可是之后你就忘记了，
你答应一些的人什么事，但最后你忘记了
现在我们常常不是说等一下我们再联系啊，什么时候见面啊，
好像我们时时这样，我们一会去联系或者我们一会之后见面，
之后就没下文了，
跟着就没了下文了。
所以这四样事呢也是属于这个应该做而没有去做的事，
这四样事都是应该要去做但没去做的，
所以 你想起的时候你必须要把这个祭物带到神的面前来得到洁净，
你想起的时候你就将这些祭物带去神的面前让你自己得到洁净。
可是这个祭物没有那么的昂贵，就是可能是 一头母羊山羊或者是楚歌或者是那个细面，
可能这些东西不是那么昂贵，可能是母羊牛公羊或者是一些的鸽子或者是一些的油面
细面。那这些都是古时候的一些条例律法，
这个是古时候的一些的律法，
那对我们今天活在这个现代的教会对我们什么益处呢？
对于我们现代的教会有什么益处呢？
有哪些原则是我们可以今天采用的呢？
有什么原则我们今天可以采用的呢？
首先我们记得当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记得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那我们如果进来圣殿的话，
我们入来圣殿的话，
所以讲台都要擦干净，
我们的讲台都要擦干净，
或者是英文堂出去中文堂还没有进来的时候，就很多弟兄姐妹在那边在擦你们的那个座位座椅，
我哋话即系好似嗰阵时英文堂出去，中文堂未入嚟嘅时候，我哋好多弟兄姊妹系插座椅。
所以从下面的座椅，直到这个讲台，甚至这个麦克风，都要用那个消毒来消毒布来擦。
从座椅到讲台到麦克风都要系擦干净。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点解要咁做呢？
我们要确定病毒没有停留在这个表面上。
我哋要确定，我哋要确认病毒冇停留喺表面上。
然后别人不知道碰的时候，那个病毒就跟着感染到别人的身上。
如果其他人掂到嘅时候，啲病毒就会感染喺其他人身上。
所以从医学上来讲，这是一个消毒洁净的一个方式。
喺医学上嚟讲，系一个消毒洁净嘅方式。
那当我上到这个讲台的时候，
当我上到讲台嘅时候，
我必须要确定这个讲台已经被洁净被消毒了。
我必须要确认这个讲台已经是被消毒了。
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
当你来教会的时候，
你要确定这个座椅上面那个木条上没有病毒存在上面。
你要确定是这个座位的木条上高是没有病毒的存在。
当你在公众场所的时候，
在你公共场所的时候，
你也不会随便碰任何东西，因为怕有病毒在那边停留。
你不敢去随便去掂呢啲其他嘢，因为你怕有病毒在上高嘅停留。
然后你就不洁净了，有病毒了，你自己也会感染。
咁你就唔洁净啦，有病毒啦，你自己都会受感染。
可是当我们来到圣洁的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消毒？
当我哋嚟到圣洁神面前嘅时候，我哋自己有冇消毒？
我们现在已经不再献上这个赎罪祭。
我哋依家唔会献上呢个赎罪祭，
因为基督的血已经洁净了我们所有的罪。
因为基督的血已经洁净了我们所有的罪。
但我们还是必须在主的面前认罪。
我们必须在主的面前认罪。
当我们觉得我们在我们生活中有一些罪的一些苗头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正面的正视这些罪。
当我们在生活上高，我们必须要正面去面对这些罪。
就好像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要常常洗手一样。
好似喺疫情当中，我哋时时要洗手咁样。
因为你无论是一个人的时候，
无论系一个人嘅时候，
你的思想，
你嘅思想
有一些不恰当的，就是犯罪的思想，不讨神喜悦。
我哋嘅思想有犯罪或者系唔恰当、唔讨神喜悦嘅思想，
那你必须认罪消毒。
我哋必须要认罪去消毒。
在有跟人交谈的时候，你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同人交谈的时候，就讲咗一啲唔应该讲嘅说话，
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
或者做一啲唔应该做嘅事，
这事都是我们必须处理的。
呢啲系我哋必须要处理嘅。
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提醒我们，
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提醒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我哋若认自己嘅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神系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第二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
神既然设立了这个赎罪祭，
神既然设立了这个赎罪祭，
而且是特别针对无意中所犯的罪，或者是忽略了没有去处理的这些罪，
特别是针对一些无意中所犯的罪，或者是忽略没意不是有意的犯的罪，
就是该做没有去做的，
就是该做而不去做的，
表示这些也是在神面前也是很重要的罪，
表示这些在神面前都是很重要的罪，
我们不可能逃脱的，
我们不可以逃脱的，
但是我们可以得到赦免，
但是我们可以得到赦免。
我们知道比如说约翰不是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说，
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七节这样说，
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
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这就是他的罪了。
可是我们常常听人说哦，不知者不罪，
但我时时听人咁讲不知者不罪，
可是雅各书明明说了，我们虽然不知道，可是我们应该做，虽然我们不知道，可是那还是在神面前还是罪。
但雅各书已经讲明了，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我们做了，在神面前都是罪。
所以按照这些原则呢，我们应该要纠正我们不合乎圣经的一些观点。
所以在这个原则来讲，我们要纠正那些不合乎圣经的观点，
那我们可以正确的来处理罪，
我们可以正确地去处理这些罪，
而不是躲藏在不知情在没有犯罪，
不是躲藏在不知情的而不犯罪，
但在神面前这是不管用的，
在神面前是不管用的。
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赎遣祭，
第二方面是一个赎遣祭，
或者是这个偿还的祭，
一个偿还的债。
所以因为我们一般上我们就翻译成赎罪记赎罪记和赎罪记，这两者呢常常被困惑起来。
是一般来讲，我们赎罪记和赎罪记我们会为混乱，同埋
可是事实上他们这两样呢是很分别很大。
其实这两样的分别很大，
无论是在这个祭物上或者是在这个目的上，
无论在祭物或者目的上。
所以呢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解经家 Wenham 呢，他称他为这个赔偿的祭呢是很恰当的。
所以在 Wenham 所说这个作为一个赔偿祭是一个恰当的。
这个赔偿祭呢，这个赎罪祭呢，它最独特的一地方就是它只允许一种祭物。
在赔偿祭或者是赎罪祭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只是一种需要一种祭物。
所以这个祭物就是一只公公羊，
这个祭物就是一只公羊，
就是来作为祭物，
作为祭物。
而这个公羊呢，在这个洁净礼或者是那个赎罪祭呢，那是不可以用的。
这个公羊在洁净礼或者其他祭物是不可以用的。
所以就是在祭物上的不同，
所以在祭物上高的不同。
可是在礼仪上呢是同样的，
在礼仪上高是一样的。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一个以色列人要献上这样的赎罪祭呢？
在什么情况之下一个以色列人要献上这些赎罪祭呢？
我们在五章十七节一直到六章七节呢，我们看到三种情况，就是一个以色列人必须要把这个祭物，就是公羊带到公羊刚带到神的面前。
在利未记第五章到第六章是讲到三种情况，我们要将这个公羊献上。
第一个情况呢，就是当一个人他要献上十分之一的给神的时候，那他没有这样做。
第一个情况就是当人要做十一奉献的时候，他要这样的情况。
我们知道祭司他们没有土地，所以他们没有产业，所以他们就是靠以色列人献上的十分之一来作为他们的需要或者是他们的收入。
我们知道祭司是需要以色列人献上的十分之一作为他们的收入，
所以如果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这样做的话，没有把十分之一带到圣殿里给祭司的话，
如果以色列人没有将他的十一奉献带给祭司的话，
那当他们觉悟起来的时候，
当他们觉悟醒来的时候，
他们不只是要把原先的十分之一带到神的面前，
他们 不单止要将十一奉献
带到祭司面前，还要加上五分之一，
再要加上五分之一，
然后还要把一头公羊羔带到祭司的面前献给神，
而且他要将一头的公羊带去祭司面前献给神。
那这是第一个情况，
这个是第一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呢，
第二个情况呢，
跟第一个情况很相似，
跟第一个情况很相似。
分别就是在第二次情况呢，他们不知道不知情。
第二个情况是分别就是说他们不知情，
就是说他对他有没有犯这个罪呢，他感觉到某种罪，有没有犯某种罪他感觉到不能确定，
对于犯某种罪他不能够决定。
那为了让他的良心可以安定下来，不然睡不着觉，
为了让他的良心安定下来，这样的话他就不会睡不着，
甚至变成种种的病上身，
或者是种种的病，
所以他就把一头公羊羔带到祭司的面前，
所以他就将一头的公羊带到祭司的面前。
可是这一次因为他不确定，所以呢那个百分之二十或者是五分之一的那个罚款不需要交上，
因为 他自己不确定，所以那百分之二十的罚钱呢就不需要交了。
第三个情况比较普通，比较普遍，
第三个情况比较普遍，
就是一个人从他的邻舍偷了一些东西，
就是一个人在他的邻居偷了一些东西。
这个偷呢的这是在广义上的偷，
这个偷是广义上的偷，
无论是欺骗，
无论是欺骗，
无论是抢，
或者是抢，
无论是讹诈，
或者是讹诈，
或者是你在地上找捡到一个东西，好像上周捡到那个戒指，然后呢有人问的时候说没有没有，我没有拿到什么东西，
或者你执到啲嘢，好像上个礼拜执到只戒指，有人问你的时候你摸摸我见不到，
这些都属于偷的范围里面，
这些就属于偷的范围里面。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所以这个解经家 Wenham 呢，他说就是我们犯了两样事，
在这个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犯了两件事，
两个罪名，
两个罪名。
第一个罪名呢，就是我们那个东西不属于我们的，那是属于神的圣物。
第一个罪名就是这些东西不属于我的，是属于神的圣物。
所以我们已经偷了或者是冒犯了这个圣物，
我们已经偷或者冒犯了这个圣物。
另一方面呢，我们已经亵渎了神的名，神的圣名。
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已经亵渎了神的名或者神的圣名。
就是当你说 我你捡到东西，你说你没有捡到的话，
好像说你捡到东西，但你说你没有捡到。
所以这些情况下都会导致死亡，
这些情况之下都会导致死亡。
所以呢，在献上这个公羊羔的时候，
当你献上这个羊羔的时候，
这个公羊羔代替了犯罪的人死，
这个公羊羔就代替了犯罪的人死，
作为对神的补偿，
作为对神的补偿。
然后那些那个我把物归原主，然后再加上五分之一的给那个主人的话，那就是我们赔偿的那个数额或者是那个东西。
我哋唔单止系要物归原主，亦都加上五分之一嘅赔偿，作为一个物主嘅补偿。
所以这个赎全祭它独特的地方，它不只是关注到我们与神那个数的关系，它也关注到我们人恒的关系。
就是在这个赎片制来讲，不单止是我们跟神一个树的关系，也都是跟顽行的人和人的关系。
或者是我们不只是说我们这个灵属灵的关系，我们也关注到我们社会的这个关系。
我们不单止是讲到属灵的关系，也都跟我们社会的关系。
所以我们主要不只是要与神和好，
我们不单止与神和好，
我们也要与我们所得罪的邻居和好。
我们都要跟我们得罪的邻居和好。
所以如果我们概括起来的话，
当我们
如果我们概括 summarize，
我们将它概括起来的话，
这个燔祭呢，让我们看到的一幅图画，就是有一个死囚，就是一个人被定了死罪。
我们燔祭去看到一个人被钉了一个死罪，
可是现在按照神的律法呢，这个人他可以献上祭物来替他偿命。
在神的律法当中，人献上祭物而偿还一个人的命，
代替他去死，
代替他去死。
在这个赎罪祭呢，刚才的那个洁净礼呢，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图画，就是这个 罪呢，就是污染了这个整个世界。
在这个赎罪祭我们看到的是罪污染了这个世界，
而这个世界神如果要住在其间呢，那必须要得到洁净。
如果神要住在其中，必须得到洁净。
那么这第三个赎全祭呢，这个赔偿礼呢，就是让我们所看到的图画，就是一个人对神欠债。
赎全祭呢，就让我看到的图画是人欠债。
因为罪的另一个意思呢，就是欠债。
因为罪的另一个意思就是欠债。
这个欠债的偿还呢，就是借助献上这个祭物。
这个债的偿还就是献上这个祭物。
那么这个赎全祭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有些什么原则可以学习呢？
赎全祭在我们现今的教会有什么原则我们可以学习呢？
这个原则告诉我们，当我们献上一个无残缺的公羊羔，
这个原则就是当我们献上一个无残缺的公羊羔，
再加上 20% 的罚款，
再加上 20% 的罚款，
就是让我们看到这罪的看到罪的那个严重性，
我们看到罪的严重性。
所以从这个补偿的角度来看，
在这个补偿的角度来看，
罪呢就是我们对神所欠的债，
罪就是我们对神所欠的债。
可是这个债呢，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十字架上已经一次性的还清了。
但这个债呢，已经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一次还清。
因为耶稣就是那个无残缺的公羊羔，
因为主耶稣就是无残缺的公羊羔。
所以同时这个从这个观点来看，罪呢它有它的这个数的关系，
罪也都是在一个值的关系。
我再讲一遍，就是所有的罪当然是我们对神的犯的罪，就是那个数的关系。
所有的罪就是我们所犯的罪，就是一个值的关系。
可是有一些罪呢是有恒的关系的，
但有些罪有些环的关系，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处理。
所以我们要去处理。
如果我们要我们这个无残缺的这个公羊羔蒙神接纳的话，
如果我们要一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蒙神接纳的话，
那我们也必须要偿还这个五分之一的这个补偿，
我们都必须要偿还这个五分之一的补偿。
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
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导，
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三到二十三节，
他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
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
如果你想起弟兄向你怀怨，
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问弟兄，先去同弟兄和好，
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
然后才回来献礼物，
然后来献礼物。
现在我们看第三方面，就是对祭司的嘱咐。
现在我们看第三方面，就是对祭司的嘱咐。
这个对祭司的嘱咐呢，就是概括到五个所献的祭。
对祭司的嘱咐就是包括这五个所献的祭。
可是我们如果我们读这个利未记，读到这六章七章的时候呢，第六章第七章的时候呢，
当你读到利未记第六第七章的时候，
感觉到好像就是重复了刚前面的第六章到第五章，
好像重复了之前的第一到第五章，
读第一到第五章已经读得够辛苦了，
读第一到第五章已经够辛苦了，
读到一头雾水了，
读到一头雾水，
现在第六第七章要读同样的东西，
现在第六第七章要做同样的东
西。可是我们必须理解，第一到第五章是为以色列人普通老百姓所说的话，
我们要明白到第一到第五章是跟以色列人普通老百姓所讲的话，
就是他们应该怎么样的来献礼，
就讲到他们怎么去实现祭献礼，
来处理他们的罪，
来处理他们的罪。
那么第六第七章呢，是给祭司的，
第六第七章是给祭司的，
就是告诉祭司他们 在这个献祭的时候他们所扮演的角色，
就是当祭司去献祭的时候他们所扮演的角色，
特别是当祭司他们可以吃这些祭物的时候，这些都是神给他们的礼物，
就是特别在祭司可以吃这些食物的时候，就是神给他们的礼物。
所以第六章十八节他说，这些呢都是这些都是很都要成为圣，
所以第六章第十八节这样说，这些东西都要成为圣，
特别是有关这个赎祭、赎罪祭还有赎犬祭，
就是特别是有关于这个赎罪祭和赎犬祭，
神所给他们的都是这些都是圣物，
神所给他们的都是圣物。
那祭司当然他们在百姓献祭的时候，祭司当然可以拿到一部分他们可以吃的，
当百姓献祭物的时候，祭司可以拿到一部分他们的，
可是有两个例外，
就有两个例外，
就是祭司必须注意，也是对我们今天 有一些提醒，
就是祭司必须注意，也都是对于我们今天的提醒。
一个例外就是当献上这个燔祭的时候，
就是一个例外，当我们献上燔祭的时候，
在这个燔祭里祭司没有拿到什么好处，没有什么可以吃的，
祭司是没有任何的好处，没什么可以吃到的，
因为所有 整条牛所有的祭物都被 烧完，
因为整只牛都会被烧完。
可是在这里呢，神给他以色列人特别是祭司有一个很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
但是神给祭司或者以色列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
而且在第六章重复三次，
而且第六章重复了三次，
第九节、第十二节、第十三节，
第九节、十二和第十三节，
就是说这个燔祭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
就是燔祭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
要一直在燃烧着，
要一直这样燃烧着，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圣经没有给我们一个清楚的解释，
圣经没给我们一个清楚的解释，
加尔文说，加尔文告诉我们说，就是在第九章的时候，当百姓第一次献燔祭的时候，
在第九章当百姓第一次献燔祭的时候，
这个火是从天上来烧这个祭物的，
火是从天上来烧这个祭物的，
所以加尔文说这个火如果没有熄掉，它仍然还是从天上来的火。
如果这个火没熄的话，这个火仍然都是从天上来的火，
而且持续一直持续下去，
而且一直是持续下去的。
然后刚才那个解经家 Wenham 呢，他也强调说，如果这个燔祭呢是一个缓和神的震怒的一个祭物，
而且这个解经家说，这个火就是缓和了神愤怒的火，
那这个火呢，持续的火呢，就提醒我们，我们不停的需要神的饶恕，
这个持续的火就会提醒我们，我们不断的是要 要求神的饶恕，
就是我们需要继续的受得到赎罪，
我们要不断的接受这个赎
罪。然后有第二个例外，
第二个例外
就是祭司他为自己献上祭物的时候，他不可以吃，全部都要烧掉。
祭司在献上这个祭物的时候，他自己不可以吃，要全部烧掉。
无论是在他们受膏的时候所献的赎祭，
无论他们受膏的时候所献的赎祭，
都要全部烧掉，
都要全部烧掉。
或者是他在这个赎罪祭所献的，
或者是赎罪祭所献的
这些他们所犯无意中所犯的罪，这些祭物都要完全烧掉。
他们无意中所犯的罪，这些全部都要烧掉。
可是我们在这个对祭司的嘱咐当中，有很大的篇幅是提到吃这个平安祭。
在对于祭司的嘱咐里面，有很大的是讲到平安祭。
我们知道在吃这个平安祭的时候，在献平安祭的时候，被烧的只有两个腰子和肝。
在平安祭的时候，我只是被烧的是脂油、腰和两个肝。
那么剩下的呢，就是这个胸脯还有这个右腿呢，是给祭司的。
剩下的胸和右腿是给祭司的。
那剩下的呢，献祭的人他可以跟朋友亲朋戚友一起来享用。
剩下的可以献祭的人和亲朋戚友享用，
就是要在神的圣所里面，在神的面前享受神的特别祝福，
在神的圣所面前享受神的特别祝福。
因为这是唯一的一种祭是普通老百姓可以吃的，
这个是唯一的祭普通老百姓可以吃的，
也可能就是这些老百姓他们一生很难得的机会可以吃肉，
可以是讲话是这些老百姓一生里面很难得的机会可以吃肉。
可是在这吃的时候有三件事必须要注意，
来吃的时候有三件事必须要注意，
不然的话后果很严重。
如果不是的话后果很严重。
第一呢，就是那个肉呢要吃的时候就是当天要吃完，
第一就是那个肉在当日要吃完，
最多可以拖到明天，
最多可以留到明天，
如果留到第三天就必须要烧掉，
留到第三天必须要全部烧掉，
是不可以吃的，
是不可以吃的，
不然的话他们所献的祭就没有意思了。
如果不是的话他们所献的祭就没有意思了，
甚至他们要承担这个罪孽，
或者他们要承担这个罪孽。
第二必须注意的事项呢，
第二个是必须要注意的事项，
就是吃这些祭物的人他们必须洁净，
就是吃这个食物的人必须要洁净。
不然的话如果那些不洁净的人吃这些祭物，
如果一些不洁净的人吃了这些祭物，
不洁净可能是摸到死的动物，
不洁净可能是摸到一些不干净，
或者是摸到自己身体泄出来的不干净的东西，
或者是自己身体泄出来不干净的东西，
那这些人都必须要被剪除，
这些人必须是被剪除。
当然别人不知道你有不洁净的状况，
当然别人是不知道你有不洁净的状况，
可是神的审判随时会临到，
但是神的审判随时都会临到。
第三就是那些吃动物的脂油，
第三是吃了动物的脂油，
如果这个动物可以献给神，那脂油不可以吃，
如果这些动物已经是 献了给神的话，脂油是不可以吃的，
或者是吃血也不可以吃， 要被这样作为祭物，
这些已经是不洁净了，不可以被献上为祭物。
可是脂油还是不可以吃，只能拿作用在其他用途上，
脂油也是不可以吃的，只可以用在其他的事上。
那我们教会我们从这些对祭司的嘱咐我们要学习到什么原则呢？
我们教会对于祭司的嘱咐究竟我们学到什么呢？
首先就是这个永不熄灭的火，
首先是这个永不熄灭的火，
它不只是象征着我们永远需要做赎罪，
这个是象征着我们永远需要赎罪。
可是它还象征着什么呢？
它还象征着什么呢？
我们可以想象当以色列人在这个西乃山脚下，在这旷野他们居住的地方晚上的时候，
当我们想象那些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晚上，
晚上的时候他们不可能有灯的，
他们晚上不可能有灯的，
不像我们现在有街灯，
不像现在我们有街灯，
然后他们的帐篷里面睡觉的时候都把这个灯全部都熄灭，
他们晚上在帐篷睡觉的时候所有灯都是熄灭的，
那唯一的亮光从哪里来？
唯一的亮光是哪里呢？
就是从这个燔祭坛上的火来，
在燔祭坛上的火来的。
所以呢，教会在这个世界这个旷野的处境里面，
所以教会在这个世界旷野的处境当中，
我们也必须把这个真理的光永远 发出去。
我们要必须将这个真理的光永远地发出去，
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本业圣诗一样，
就好像我们讲所唱的
当
然一样，
特别是当信徒相信当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
特别是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
圣灵就像火焰临到每一个信徒的身上，
圣灵就好像火焰临到每一个信徒的身上。
第二原则我们可以学习到的，
第二个我们可以学习到的，
就是吃这个献祭的物品的这个洁净，
吃这个献祭物品的洁净。
当然我们可以吃这个平安祭的肉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当然我们可以吃平安祭的肉，我们很高大一个很大的祝福。
如果我们不洁净而去吃，那就变成我们的咒诅了。
但如果我们不洁净，我们去吃的话，就变成我们的咒诅。
比如说今天这个圣餐一样，
就好像你今天的圣餐一样，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然不只是限制 在这个圣餐上面，
当然不单止是一个现在的圣餐上，
圣餐所代表的就是无可比喻的一个很大的属灵的祝福，
圣餐是一个无可比喻的一个很大属灵的祝福。
可是保罗提醒哥林多的教会，
但是保罗提醒哥林多的教会，
就是哥林多前书11章28、29节，
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1章28、29节，
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喝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那我们怎么样的来察觉到我们自己是不是是否洁净呢？
但我们怎么去察觉到自己是不是洁净呢？
就是我们还没吃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认罪。
就是我们未吃之前，我们要认罪。
我们同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今天当我们学习思考这些你所颁布给以色列人的这个五个献祭的时候，
当我们思考你今天你所颁布的给以色列人的这五个祭的时候，
我们从中学习明白到神你的对圣洁的要求，
我们从中学习到神你对于圣洁的要求，
我们必须要被洁净，
我们必须要被洁净，
甚至要成为圣洁才能够让你使用，
我们必须成为圣洁才可以让你使用。
主啊，感谢你，如今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已经得到洁净，甚至我们已经被成圣了。
主啊，藉着主耶稣的保守，我们已经是洁净，已经是成圣了。
求你帮助我们继续走这个成圣的路途。
求主你继续帮助我们行这个成圣的道路。
让我们对罪更加的敏感。
让我们对于罪更加的敏感，
时时刻在你面前对付我们自己的罪，
时时刻在你面前对付我们自己的罪。
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